恭请法师圣座。大众顶礼法师三拜。
温讯哈，一无是。
好，各位请坐。
那我们好，现在呢，那我们先以恭敬的心来礼赞佛陀三次。南无达萨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姆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姆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姆达斯。好，上次呢我们讨论到自然离，现在呢我们继续下去第二个受戒离。受戒离的意思呢，就是受戒之后呢远离恶行。比如说当你受五戒过后呢，那有机会要杀生的时候呢，你因为受过不杀生戒而没有杀生，叫做受戒离。自然离呢是没有受戒过后的，你觉得呢不应该去杀，那种叫自然离。受戒离呢是受戒过后呢不可以再杀生、偷盗、邪淫等等，这种呢叫做受戒离。第三个呢叫做正断离，正断离呢是与圣道相应之离。当一个圣者呢，比如说一个禅修者呢证到这个须陀洹道果的时候呢，他就有这种正断离，他永远呢也不会再破五戒。这种离呢叫做正断离，就是由烦恼斩断的烦，由道智斩断的烦恼过后呢叫做正断离。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两个无量心所。第一个是悲，悲呢compassion 呢，它的特性呢是欲罢除他人的痛苦，作用呢是不忍见他人之苦，现起呢是不残忍，静音呢是如理作意，见受尽苦难的友情呢没有依归。所以当你看到人家痛苦的时候呢，你很想去除他的痛苦，这种呢叫做悲。那佛陀的 佛陀的悲呢叫做大悲心啊，不是一般上的悲，我们平常人呢是一般的悲啊，佛陀呢是大悲心啊。那当你想帮助别人解除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成功啊，如果没有成功呢，而你跟对方呢一起痛哭啊，痛哭流泪的时候呢，这种呢已经不是悲了啊，这种变成了嗔啊。那如果呢你看到别人痛苦，你想帮助他，你尽你的所能去帮助他，但是没有成功，你就要舍了啊，你不能够跟他一起痛苦了，所以要分清楚啊，悲的真正含义。好，接着下来呢是喜，这个喜是随喜的意思啊，特相呢是随喜他人的成就，作用呢是不妒忌他人的成就，现起呢去除怨恶，他人的成就啊，对他人的成就呢，他随喜呢，他就可以去除这个怨恶，他可以随喜他人的成就，而对他人的成就呢，没有这个怨恶感。静音呢是见到他人的成就，所以一共有两个无量心。那我们一共有四个无量心所，为什么这边呢只列出两个呢？啊，无量心所是啊 Brahma Vihara 慈悲喜舍，那现在只列出随喜跟悲，那慈呢？慈就是在无嗔那啊，在无嗔之下，啊，无嗔呢，也就是慈，含有慈的意思，啊，那悲我们研究过了啊，喜、慈悲、喜舍，舍呢，舍就是在中舍性之下，啊，因为他已经在中舍性之下，所以这边他不再重复，如果他重复的话，变成54个心所了。那这个这个慈悲喜舍呢啊，慈悲喜呢三个呢都可以成为止禅的业处，可以当作来修止禅，慈悲喜也可以修到三禅啊。那这个舍呢啊，从慈悲喜三禅过后呢，直接呢进入这个舍的第四禅，所以要修这个舍，慈悲喜舍，那个舍呢，你一定要从慈悲喜三个开始。好，现在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心所，无痴啊，无痴就是智慧的意思。无痴的特相呢，是透彻的如实之见究竟法的自信相。什么是啊究竟法的自性相呢？究竟法一共有四个哈，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心所，第三个是色法，第四个是涅槃。每一个究竟法呢都有它的自性相，比如说啊地啊，地水火风色法，地的自性相是印啊，那心的自性相是什么呢？认知目标。啊，心的自性相是认知目标，所以这个无痴啊，就能够透彻的如实之见这个究竟法的自性相。比如说，他能够如实之见呢，这个心的自性相呢，就是认知目标，而不会把这个心当作是我。啊，所以智慧呢，不会把心当作是我，只有当智慧不升起的时候呢。痴升起的时候呢，才会把这个心的自性相认知目标呢当作是一个我。那这个无痴呢，就好像一位熟练弓箭手射中目标一样。那每一个究竟法呢，它不但有一个自性相，它还有另外一个相，我们叫共相 common characteristic，就是无常、苦、无我， 啊，所以每一个究竟地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相，还有一个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三相。啊，那无痴呢，智慧呢，都能够如实之见究竟地的自相跟共相。啊，好，那无痴的作用呢，是给予智慧之光，令心的目标更加清晰，或如照亮目标的油灯一般。哦，当一个人修这个止的时候，哦，他修到一个程度呢，全身就会发亮，哦，就会出现那个光。这个光是怎么出现的呢？那是因为心生色。哦，每一个心呢，都会生出它的色法，叫做心生色。哦，所以一颗有定力的心呐，它所生出的色法呢，是会发亮的。哦，色法呢，是以色聚的形状组成的。哦，每一粒色聚呢，至少都有八个色法。哦，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哦，这个色呢，就是颜色 color 啊。当这个一颗有定的心呐，产生出来的色法呢，这个颜色呢就会发亮，就会特别的亮。啊，那借着这个颜色呢，发亮的颜色呢，你就会看到光了。啊，光就会出现，光可以出现在身体里面，也可以出现在身体外面。啊，那如果说出现在身体里面的话呢，你就借助这个光来照射你的身体里面的话，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32身分。哦，我们内脏的它的形状、它的颜色等等、它的位置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或者呢，你借助这个里面的光来照射你的身体呢，你就会看到色聚了。啊，你看不到身体的整个形状，你只看到啊，千千万万的色聚呢，在生灭生灭。啊，为什么能够如实看到呢？我们的身体就是色聚组成的嘛。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如实看到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智慧之光了。这个智慧之光是智慧产生出来的光，可以让你如实看到，使到那个目标更加清楚、更加清晰。就好像你进入一间黑漆漆的房间，啊，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手电筒的话，啊 ，torchlight 手电筒，你一照下去呢，里面的东西呢，全部就显现出来。同样的道理，哈，智慧之光呢，当我们禅修的时候呢，定力可以产生光，智慧也可以产生光，啊，它这个光呢，就会使到这个色聚里面的一个颜色特别明亮。啊，特别明亮的时候呢，你要照射什么呢？身体里面的构造呢，全部就会显现出来。啊，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光呢照射到外面，啊，照射到很远，看你的定力有多强，你可以，它就会照射的越远。比如说阿耨罗陀呢，天眼第一，它可以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它是凭什么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呢？就是这个光了。哦，它的智慧之光，它只要一照射出去呢，它就可以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神、恶鬼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无痴的作用啊，就是给予智慧之光，令心的目标更加清晰，或如照亮目标的油灯一般。啊，油灯是啊，把黑暗去掉，然后你就可以看清楚了。同样的，智慧也是这样。好，好。那无痴的现起呢，是不迷惑，他能够看得很清楚啊，世间的啊，一切的刑法无常苦无我，他也看得很清楚。身体名色是什么，他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叫做不迷惑。啊，好。这个智慧的静音呢，是定。哦，所以佛陀说，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所以我们会修戒定慧， 好，现在呢，我们结束了52个心所。但是52个心所里面呢，有11个叫做不定复随法，啊，有11个叫做不定复随法，什么意思呢？啊，第一组呢是妒忌牵的作，啊，这3个是嗔因组的，啊，这3个呢是个别及偶尔升起，个别升起的意思说妒忌。牵跟恶作这3个呢不会一起升起的，啊，不会一起升起。比如说妒忌呢是取，为什么妒忌会升起？是因为别人的成就，因为别人的成就呢而升起的妒忌心，啊，那牵为什么会升起呢？牵升起是隐藏自己的成就，所以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好，啊，不，目标不一样呢，所以呢他们只能够个别升起，不能够一起升起。然后呢他们也是偶尔升起，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听经，啊，你现在在听经呢，你不会升起妒忌，你也不会升起这个牵，你也不会升起恶作，啊，所以它是偶尔才升起的。有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才升起，因缘不具足呢它不升起，这种叫做偶尔升起。好，接着下来呢，另外2个呢，另外3个叫离心所，真语真业真命，也是个别及偶尔升起，啊，在什么情况会升起真语呢？啊，你特意远离讲骗话的时候，有机会让你讲骗话，啊，比如说你做生意，啊，有机会让你讲骗话，你不去讲骗话的时候呢，就会升起这个正语心所了，啊，那有机会卖酒你不去卖的话，啊，有机会卖酒赚大钱，而你特意远离，啊，刻意远离这个卖酒这个行业呢，啊，在那一个时刻，啊，就会升起这个正业心所了，啊，对不起，正命心所，啊，正命心所。那正业呢，啊，有机会偷盗的时候呢你不去偷，啊，在那一个时刻才会升起这个正业心所，所以他们是个别升起以及偶尔才升起，因缘具足他才会升起，啊，因缘不具足呢他是不升起的，啊，所以佛法呢都是因缘法，啊，好，接着下来呢是2个无量心，啊，2个无量心呢就是随喜跟悲了，啊，什么时候会升起这个随喜呢？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成就，啊，你随喜，那个时候呢才会升起随喜，啊，那什么时候会升起悲呢？当你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想帮助他们，啊，在那个时刻呢悲才会升起，啊，所以2个无量心所呢是个别，啊，悲跟喜不可能同时升起，因为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所缘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有成就的众生，一个是痛苦的众生，啊，所以呢他们不能同时升起的，是个别升起，啊，那偶尔升起呢就是有因缘的时候才升起，比如说现在呢你在听经，你不会升起悲，啊，现在没有可怜的众生让你起那个悲悯的心，所以那个悲呢现在呢是不会升起的，这种叫做偶尔才升起。好，慢，啊，慢也是偶尔才升起的，啊，当你对自己的成就教育容貌财产等等呢起得我慢的时候呢，这个慢才会升起，不然呢慢是不会升起的。 这种叫做偶尔升起。好，最后两个呢叫做是昏沉跟睡眠。好，昏沉睡眠呢是无有形的心锁。好，所以在不太愿意的时候呢，不太愿意去做的时候呢，才升起这个昏沉跟睡眠。啊，所以这个昏沉跟睡眠呢，两个心锁也是偶尔升起的心锁。好，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当我们听经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在听经，好，在这一刻呢，升起什么心呢？一定是善心，哈。那善心呢，一共有八个，哈。我相信呢，大家都可能忘记了，我们稍微重复一下，哈。来，八个善心呢，第一个是乐器，乐具智相应无形一心；第二个呢是乐具智相应有形一心，好。好，现在你听经，你在听经。如果你是带着这个欢喜的心来听的话呢，你的受啊就是乐具。好，那如果呢你相信呢听经呢是一个善业，会带来善报的话呢，这种呢叫做智相应。好，那你今天来听经呢，是你自动自发要来的啊，并不是受到别人鼓励过后，或者是你再三考虑过后才要来的，这种叫做无形啊 ，unprompted 啊，无形一心。所以现在你听经的这一颗心呐、啊，是乐具智相应无形一心。好，我们来看多少个心所跟它相应啊。来，比如说听经哈。那听经呢，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第一个升起的是什么心路呢？耳门心路过程、哦、耳门，我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升起了耳门心路过程。但是耳门心路过程呢，不太能够了解这个经上的意义，所以呢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意门心路过程，才能够了解这个经上的意义。好，我们先来看一门心路过程哈。第一个呢是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然后七个塑形心，接着下来呢两个比所缘。好，那这个乐具智相应无形一心，这个听经这个心啊，是发生在塑形心那个阶段。好，塑形心呢是造业的阶段。我们来看多少个相应心所啊、哦？来，第一个是心啊、哦，心就是乐具智相应无形一心这一颗心啊、哦。处呢，我们有七个偏一切心心所，处、受、想、思、一境性、明法、命根跟作意。然后呢我们有六个杂心所，行事圣洁精进喜跟欲、啊、然后呢我们有十九个偏一切心心所啊，十九个美心所，就是说所有的善心它必定升起的美心所十九个啊。信，这个信呢就是对这个听经这个善业有信心啊、哦，念呢你的心呢念念没有忘记你在听经的这个啊善业啊、哦，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性心清快性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念达性啊、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加上一个无痴心所，所以一共有33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一共有 34个明法。好，所以在你听经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现在可以了解啊，比较了解你自己了啊。你现在听经，你的心，你的心路过程到底是怎么跑的呢？啊，第一个是耳门心路过程，然后呢，就会就会很多，就会有很多的一门心路过程在你心中一直啊，一直走，一直生灭生灭。那多少个明法呢？就是这34个明法了。好，在这个34个明法里面呢，哪一个造善业呢？是哪一个在造善业？啊，师啊，师在造善业啊，听经是善业，但是是师心所在造善业。师并不是你，你不是师啊，师只是一个心所扮演它的作用。它的功能，比如说它累积善业，然后呢它敦促所有的心所呢朝向这个目标前进啊。一般完扮演完它的作用，它就消失了啊。那我们呢啊，误解的说我在造善业，我在造善业，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呢、啊，还有一个邪见，还有一种有生见呢，没有被彻底的灭除啊，所以呢，我们会讲我在造善业，我在造恶业，我在受苦报啊，其实呢是没有人在受苦报的，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呢我在造善业，我在受苦报，那是因为呢我们的有生见还没有被彻底的灭除啊。但是虽然没有被彻底的灭除呢，我们可以时常提醒自己啊，就是如理作意，然后时常如理作意呢，并没有一个我啊，都是明法在生灭。在究竟地上呢，在这个世俗地上呢，我们接受有一个我，那是方便沟通啊，啊，方便大家沟通啊。但是呢，我们要透视啊，要透视呢，在这个世俗地上的背面呐、啊，背后啊是没有一个我存在的。这样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才能够进步啊。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还一直执着有一个我的话呢，那我们的修行呢，会进步得很慢。好，那如果呢，啊，比如说观众里面呢，有人听经的时候呢，是以舍惧的，啊，不是以喜惧的，是以舍惧来听经的话呢，那一共有多少个明法呢？我相信观众你们有很多是以舍惧来听的哈，那在那个时刻呢，你就要去掉这个喜啊，去掉这个喜，所以剩下33个明法。那如果呢啊，观众里面呢有一个呢是认为说听经他只是来听看看罢了啊，听看看阿毗达摩是什么东西，他不认为呢啊，这个听经呢是一个善业。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一共有多少个明法会在他心流中升起呢？要去掉哪一个心所？无痴啊，他的心就是越聚或者是舍聚智不相应啊，舍聚啊，越聚智不相应，无形一心，智不相应就是没有智慧嘛，没有智慧呢，他就要去掉这个无痴心所，再减掉一个，啊，剩下32个。嗯，好，那布施呢也是一样哈，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啊，你看你自己那颗心是什么心。你是带着欢喜的心布施吗？如果是的话呢，就是业聚；如果不是呢，就是舍聚。啊，那有多少个心流在你心中 流过呢，你可以自己，现在你可以自己研究你的心了。因为我们的心呢，不是善就是恶，没有微作嘛，我们不是欧罗汉，所以不是善就是恶。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十二种不善心里面有多少个相应心所，贪根心有十九个，然后嗔根心有十七十八，然后痴根心有十六个，我们都研究过了。然后现在呢，善心呢我们也研究过了，善心布施持戒服务十五戒的时候，你是舍惧啊还是越惧啊，是与智相应呢、还是与智不相应啊？你现在呢有了这些知识啊，你就可以研究你自己的心了。当你了解你自己的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转念去控制所以研究阿毗达摩呢有这个好处，就是这样，你更加了解你自己，你更加了解心是怎么运作，心是怎么造业。所以我们有十种善法嘛，布施持戒服务听经正直己见随喜功德回向功德这种种善法呢都是三十三个心所或者三十二个心所，差别在与智相应与智不相应，另外再加上无形还是有形，然后是业聚还是舍聚你从那边呢去扣掉他的心所。好，我们来看这一章心与心所之关系。我们一共有89种心嘛，你看第一行直线的89种心呢，可以分为54个欲界心，15个色界心，12个无色界心，跟40个或者是8个出世间心。那我们已经研究过了12个不善心，18个无因心呢不是很重要，所以呢你自己看就好了。我们来看8个欲界善心，八个欲界善心呢，第一个是越具智相应无形所以一共有偏七个偏一切心所，六个杂心所，然后呢14个不善心所是不会升起的，因为他们是属于不善心，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善心然后呢还有19个偏一切灭心心所，就是说所有的善心必定升起的心所19个然后这个五个呢这个五个的意思呢是有时不升起或个别相应升起比如说正语刚才已经讲过了正语呢就是说你有机会讲偏话，你不讲偏话的时候就会升起正语了没有那个机会呢正语是不升起的。同样的悲当有悲可怜的众生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呢才会升起悲，不然呢悲是不升起的所以这种叫做有时升起有时不升起，然后再加一个会跟心所，所以一共有33个心所。那如果说是越聚智不相应呢，你就去掉一个慧心所或者无痴心所，所以剩下32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就33个那接着下来舍聚智相应无形，去掉这个，因为是舍所以去掉一个喜，然后加上这个慧，因为是智相应接着下来呢舍聚智不相应呢，去掉这个习再去掉一个慧，所以剩下31个心所。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升起了悲，啊，升起了悲心，那你就再加一个悲。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升起了正语，啊，你有机会讲偏话，但是你刻意远离，啊，升起了正语这个心所呢，你就再加一个意，就剩下就有32个心所了。这样明白吗？可以看得懂吗？好，好。果报心呢也是一样的哈。好，那这些呢34个名法呢都是在塑形心里面发生的哈。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每一个塑形心呢都是造业的阶段啊。所以当你在听经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上课啊2小时，如果你这个2小时呢是业聚智相应无形一心的这颗心呢、啊、你一眨眼呢有10万亿个心生灭，一眨眼10万个心生灭，你现在听经2小时，十万乘2小时，你累积了多少个善业？你累积了数不尽的善业，因为每一个塑形心都会留下它的业力，恶的也好，善的也好，所以当你听经的时候呢，你真的是累积了数不尽的善的力量，这种善的业力这个业力呢一旦产生它的果报呢你就会往生天道或者是往生人界，而肯定呢你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听经功德啊不可思量。好，好，现在我们来看，当一个禅修者呢他进入禅那比如说他修安般念刚开始呢他是以这个安般念的呼吸为所缘，讲到这个安般念呢我想讲一个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我在美国讲这个讲解这个安般念的时候呢我说呢安般念的目标就是呼吸你要把心呢守住你的呼吸，专注在你的呼吸上然后呢有一个美国人呢就跟我说，他说师父啊，他说我在美国这么久在美国出的所有关系到安般念安那般那萨帝的书我都看过了，我也听过很多出家人或者在家人讲解这个安般念，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安般念的目标是呼吸。他很震撼，当我讲说安般念的目标就是观我们的呼吸他很震撼，所以他这样跟我说，我比他更震撼我比他更震撼。在这个我们在亚洲每个人都知道安般念的呼吸安那般那萨帝安那就是吸进去，般那就是吐出来，萨帝就是念，所以你的念呢正念守在你的进出，从这字义上呢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说他在美国呢从来没有一个老师，也从来没有一本书，美国出版的书呢讲呢安般念的目标是呼吸，所以我比他震撼，我比他更震撼所以这个一道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好，这是一个让我震撼的事。另外一个呢让我更加震撼的是这个女的呢当我到了我们是10天禅修营嘛，到了第8天第9天的时候，她写给我一封信他写给我 一封信，他说当他开始禅修的时候呢他也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下面，然后因为前世的波罗蜜很快的就很亮了全身就亮了起来，他看到那里都是亮一片亮晶晶的，那身体又很轻漂浮，好像没有这个重量一样，那又不想吃不想睡那这样过了几天呢，他觉得他就去请教别人， 他这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好，那他所请教的每一个人呐、啊，都跟他说 ，You are crazy。每一个美国人都是这么跟他说，你发神经。哦，怎么会全身发亮，亮晶晶，到处都是亮光，然后身体飘飘然的，然后一吃不下东西，残夜为食嘛，哦，你定力很好呢，吃饭已经不再重要的啦。所以他也没有胃口吃东西，这样四五天过后，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所以他就请教别人，每一个都讲他 You are crazy。这句话呢，给他带来很大的不好的后果。结果呢，因为问每一个人呢，每个人都说你发神经，他结果呢真的认为自己发神经，最后呢住进神经病院，最后住进神经病院20年过后呢，他不敢再禅修，然后他完全不敢再禅修，然后他从神经病院出来呢，因为他那个过程呢、啊、他找不到一个我，只看到一片亮光飘飘然，没有一个我，他说没有一个我呢，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亚洲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我值很强嘛，他的体验是没有一个我，所以他觉得怎么在这个世间生存呢、啊？没有一个我，所以呢为了找回他的我，为了找回这个我啊，他吸毒啊，吸毒、喝酒、性欲 sex， 造尽各种各样的善业。过后呢，20年过后呢，他碰到一个曼迪，斯里兰卡的曼迪，那个曼迪跟你讲，你的经验是对的，他才恍然大悟，但是他已经造了很多不善业，所以这。我到现在还收着他封信，因为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感触这个就是善知识的重要了在你的修行的过程中呢，如果你遇不到善知识的话呢，就会像他这样了。你把你的经验呢跟别人家讲呢，人家就会讲 You are crazy 那你找不到答案呢，你就真的以为自己发神经了所以呢，善知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佛陀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今天呢，没有佛陀的出现呢，我们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不知道，都不会分别什么是恶。以前父母亲杀鸡杀羊，我们都有帮忙嘛，我哪里知道是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佛陀出现跟我们开示过，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恶，要避开。这个是善，我们要尽量去培育。然后呢，过后呢，他叫我们修定，来压制我们的烦恼。过后呢，叫我们修慧，让我们彻底去除我们的烦恼，才可以解脱嘛，才有机会在轮回中解脱。所以佛陀呢，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刚才讲到这个安般念当我们这个修安般念，观这个安般念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然后呢，当你的定力呢一直培育你的定力的，在呼吸上培育你的定力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亮光各种各样的亮光呢，刚开始是灰色，过后呢就变成白色，到最后呢变成透明。变成透明呢，这种叫做四相啊，巴蒂巴嘎尼米达啊。当你的心呢一直专注在四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都不起这个调举的时候呢，你就进入初禅在那个时刻呢，有多少个相应明法升起呢？第一个是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寻思喜乐具初禅善心。现在我们进入色界心了这个心呢，就是证到初禅的初禅善心然后呢，有七个呢偏离界心心所， 六个杂心所，十九个呢免心所，这个是必定升起的啊，再加上一个无痴心所，所以一共有34个明法啊。当你进入初禅的时候呢，一共有34个明法。他们取什么为所缘呢？啊，这34个明法呢，都是取安般念事相啊，巴蒂巴嘎尼米达啊，这个心呢，初禅善心取安般念事相，这个处呢，第二个处就是让心啊，让这个安般念事相跟你的心撞击啊，受呢是体验安般念事相的乐受。想呢是标志，这是安般念事相。思呢就是造善业，造初禅的善业啊。思有两个作用嘛，第一个是造善业，第二个呢是敦促呢相应明法呢对这个安般念事相呢采取行动啊，就是敦促他们各自扮演他们的作用。一境性呢啊，一境性就是这个定力了，现在一境性呢被提升为定力镇定啊。明法命根呢维持相应明法的寿命，作意呢把所有的相应明法呢推向这个安般念事相。寻呢把心安置在安般念事相，事呢是重复的把心安置在安般念事相，这个寻呢已经被提升为禅知了。初禅有五个禅知嘛，寻是喜乐一境性，所以这个寻呢已经不是平常的寻了，它已经被提升为 jhana factors 啊，被称为禅知。是也是一样啊 ，vichara 啊 ，vidaka vichara 也被提升为禅知了。圣解呢确定这是安般念事相，精进呢啊努力的啊让这个善心升起，这个初禅 善心升起。喜呢喜欢这个安般念事相，欲呢想要得到这个安般念事相，信呢对安般念事相有信心，念呢念念不忘安般念事相啊，他的注意力呢没有流失掉啊。惭愧呢这两个呢之前就有了、哦、当善心升起，这两个之前就有存在的。无贪呢并没有执着安般念事相为我的我的啊。无嗔呢对安般念事相没有怨恨的心。中舍心呢平衡心跟心所，大家呢把那个心平衡在这个平衡所有的相应明法，使到他们不会过多或者 过少。身清安是心所的清安，当进入禅那的时候一定会有心所的清安，心的清安啊，还有身清快性，心清快性，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再加上一个无痴。所有世界心啊跟出世间心呢，色界心跟出世间都有这个无痴的啊，没有这个智慧呢一个人是不可能证到禅呐、啊、所以无痴是肯定会出现的。好，在这个色界里呢并没有说智相应或者智不相应啊，在欲界，在人间跟天上呢欲界的心才有智相应跟智不相应，在色界心呢没有智相应呢是不可能证到禅那的啊，所以无痴呢或者智慧呢是一定存在的。好，这三十四个明法呢，当你证到禅那的时候啊，这个证到禅那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在这个禅那这个塑形心啊，就出现在这个禅那这个塑形心里面。那它能够进入多久呢就看那个人的定力了啊，它可以进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10分钟20分钟啊，在那个时刻呢，这34个明法呢就会啊一直的升起，生了灭掉，生灭生灭生灭，直到那个人出定。好，好，那是谁证入禅那呢？ 啊，在这三十四个名法里面，谁证入禅呢？谁？没有人啊，没有人证入禅呢。啊，所以当舍利弗尊者呢，有一次呢，啊，舍利弗尊者呢，从初禅初定，啊，那阿难尊者呢，就看到他，啊，就说：“哦，尊者，你的容颜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清澈。啊”好，那舍利弗尊者就说：“我刚从初禅初定，但是呢，啊，当我进入禅那的时候呢，我并没有一个说我进入禅那，我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我进入禅那。”好，出定的时候可能你用这个世俗地嘛，说我进入禅那，但是当一个人在进入禅那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这个念头说我进入禅那的。那是谁证到禅那呢？啊，是这个心呐， 啊寻思喜乐一尽性具出禅善心，这个心证入禅那，跟他三十三个相应的行所同时证到禅那。那谁享受这禅那的出禅的快乐呢？啊，谁享受出禅的快乐？受啊，受灾享受出禅的快乐。受并不是你，你不是受哦，千万要记得啊，受是一个心所而已。好，好，现在我们进入啊，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道果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纸。我们来看十五个色界心，嗯，第一个是初禅寻思喜乐一尽性具初禅善心，一共有三十三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啊，所以一共有三十四个。那如果是第二禅呢？第二禅师没有了一个寻，然后只有四喜乐一尽性具初禅善心，所以你就要去掉一个四，剩下三十二个心所啊。那第三禅呢？第三禅呢没有了四，所以你再去掉一个四，剩下三十一个心所。那第四禅呢没有了一个喜，所以你去掉一个喜，剩下三十个心所。那第五禅呢由舍来代替这个乐。好，这个乐跟舍呢都是属于受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还是三十个心所，由舍受来代替乐受，还是属于受，你不能够去掉这个受，因为受是必定要升起的一个心所，叫做偏一切心心所。所以第五禅呢一共有三十个心所。好，那如果是无色界呢？无色界呢一共有四个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那这四个呢都是第五禅的啊，没有寻思喜乐一尽性的，全部都是舍跟一尽性，所以一共有三十个心所相应心所。好，现在我们进入道果啊。当一个人呢观要进入这个要证到道果，斯陀含道果啊，苏达班纳，我们一定要观行法。这个行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五蕴，我们的十二处啊，六类处、外类处啊，十八识、名色，这些都是我们观智的目标，还有观我们的十二因缘法等等啊。当我们这样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啊， 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如果五根成熟啊，五根成熟，知道五根吗？信、精进、念、定力跟智慧，这五根呢，如果成熟呢，那个人就会证道道果。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波罗蜜成熟，第二个五根也要成熟，那个禅修者呢，就会在观无常苦无我其中一项，比如说他观无常的时候，那一刻呢，他五根成熟，智慧这个波罗蜜成熟呢，他就可以证到道果。所以这个成熟呢，这个成熟啊，是在任何时刻呢，他都可以成熟的。像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是怎么证到道果呢？阿难尊者呢，当这个大迦摄尊者呢要召开第一次僧伽会议，第一次这个结集的时候，他只允许500位阿罗汉比丘，只允许阿罗汉比丘参与。那阿难尊者呢，那个时候呢是出国，还不是阿罗汉，所以呢他为了证到阿罗汉呢去参加这个第一次结集，因为没有他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他整个晚上呢都很精进的在修行，一直在走禅，怕睡着啊，如果坐禅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嘛，所以他一直在走禅啊，但是都证不到阿罗汉啊。结果呢他说，哎呀，我太累的了，我应该放松一下啊，平衡一下我的精进跟我的定力，所以呢他就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在他躺的过程中呢，他也是在观，在躺的时候呢，他的头啊还没有触到枕头的时候呢，他就证到阿罗汉了。所以他在那种姿势证到阿罗汉，所以这种五根成熟、波罗蜜成熟呢，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成熟的。有时候你修了30年没有成就，突然在那一刹那，这个五根成熟、波罗蜜成熟，你就可以证到道果了。所以在一个人在观无常苦我其中一项的时候呢，他证到道果。那他的心路过程呢是怎么走的呢？一定是一门心路过程，有分破洞，有分段，一门转向，遍坐进行随顺，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不再重复。然后呢种性就进入道跟果了。那进入这个道跟果呢，有多少个明法会升起？一共有37个啊。那37个呢，我们来看。好，第一个呢是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是须陀洹道心。我们有8个出世间心嘛，须陀洹道心、斯陀洹道心、阿那含道心、阿罗汉道心。现在第一次证道，所以这个心呢叫做须陀洹道心。那取什么为所缘呢？涅槃啊，取涅槃为所缘啊。那处，好，我们看第二个心所啊。处呢就是把这个心呐，跟涅槃撞击啊，把心跟涅槃撞击叫做处。受，体验涅槃的寂静叫做受。想呢，标志这是涅槃。思呢，好，这个思有没有造业？有没有造业？现在是处世间心哦。好，这个世间的心啊，世间有这个心，哎，对不起，有这个思，造业的思。那现在处世间心也有这个思，它的作用一样吗？不一样哈，有什么差别？好，世间心呢，它是造业，造善业，所以呢，它其实呢是延长了我们的轮回。但是处世间心呢，它也是造善，因为道心是善心嘛，所以它也是造善业。但是它这个善业呢是缩短轮回，这是它的差别，世间心延长轮回，处世间心的思缩短轮回啊。所以当这个人证到这个须陀洹呢，他最多只有7世再来，然后他缩短了他的轮回。好，一进信呢，就是把心统一在然后这个涅槃上， 民法命根呢，维持这个相应民法的寿命，作意呢，把所有相应民法呢推向，然后转向这个涅槃。寻呢，把心安置在涅槃上。事呢，重复的把心安置在涅槃上。甚觉呢，确定这个是涅槃啊，确定它是涅槃啊。精进呢，啊，努力的让这个道心升起啊。喜呢，啊，喜欢这个涅槃。欲呢，想要得到这个涅槃。信呢，对涅槃有信心。念呢，念念不忘涅槃，不流失啊，他的注意力是不会啊流失的。惭愧呢，这个之前就会有了哈。无贪心呢，没有执着涅槃是我的，然后没有这种贪。无嗔呢，对涅槃没有这个怨恨。中舍心呢，平衡心跟心所在涅槃上。然后呢，有六对啊。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信，心清快信，身柔软信，心柔软信，身事业信，心事业信，身念达信，心念达信，身正直信，心正直信，然后再加上34个无痴。这个无痴的作用是什么呢？无痴就是慧嘛，智慧嘛，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啊？它的作用就是摄知是圣地啊，无痴这个作用呢，摄知是圣地。这个摄知这个是圣地呢啊，比如说啊，天上呢有一轮明月啊，刚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月啊，但是现在呢飘来黑云呐、啊，这个黑云呢把这个明月给遮住了，啊、哦，同样的，啊、哦，我们呢没有办法摄知是圣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无明啊，把这个是圣地啊给遮住。那现在当我们证到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啊，啊、哦，这个无痴心所或者智慧心所呢，就把遮住乌云的这个无明啊给去除掉啊。当这个遮住四圣地这个遮住四圣地这个无明被去除掉的时候呢，这个四圣地就会显现出来了啊。同样的道理，这个无痴呢啊，去掉遮住四圣地的无明，所以它能够摄知四圣地啊。第一个呢，他了知苦谛，什么是苦谛呢？无取蕴是苦谛。第二呢，他舍去极谛，什么是极谛呢？贪爱是极谛啊。第三呢，他体证灭谛，什么是灭谛呢？涅槃是灭谛。第四呢，他开展道谛，什么是道谛呢？法正道。所以这个无痴啊，在一刹那里面呢，同时扮演四个作用啊，了知苦谛，舍去极谛，体证灭谛，开展道谛。好，接着下来呢，还有三个心所：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呢，也就是八圣道分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好，我们有八圣道分嘛啊，八圣道分：正见啊、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好，所以有八圣道分，有三个叫正语、正业、正命，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正语、正业、正命了。这三个呢，各自呢执行断除的作用。断除什么呢？正语断除一切造与恶行的倾向。正业呢，断除一切造生恶行的倾向。正命呢，断除一切实行邪命的倾向。这个在道心里啊，道心升起过后呢，会升起果心啊。你看 道过后呢，好，种性的道一个道，道性只剩其次，过后呢就有果心了，有两个或者三个果心啊。所以道心里的正语、正业、正命呢，是断除啊一切以恶行、生恶行跟知业这个的恶行的倾向。那果心里也有正语、正业、正命，果心里的正语、正业、正命呢，他们出现为道心完成其作用之后的清净语、清净业跟清净命。好，那之前呢我们有讨论到哈，在这个欲界心里面呢，正语、正业、正命只是个别升起。好，比如说我现在呢刻意远离讲片话，我心中只会升起正语，不会升起正命，不会升起正业。好，这个是在世间心里面，但是在出世间心呢，这三个是一同升起的啊，是一同升起的。好，好，好，那在这个当一个人证到这个涅槃啊，须陀洹说到班那，须陀洹道心的时候，他证到涅槃。好，好，谁证到涅槃呢？谁证到涅槃？没有人证到涅槃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证件，没有人证到涅槃啊！须陀洹道心，这个心证到涅槃，而这个心呢？不会单独升起，一定会跟相应的心所一起升起，所以这37个名法呢一起呢证到涅槃。所以唯有涅槃存在，没有证悟者啊，唯有涅槃存在，但是没有证悟者，这种才是证见。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有八正道分嘛，八圣道分、哦、这个八正道或者是八圣道、哦、八正道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世间八正道，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证到涅槃之前呢，我们在修八正道嘛，最后才会证到涅槃，所以那种叫做世间八正道。但是当你在证到涅槃的那一个刹那，就是现在这个啊，这个刹那呢，我们有出世间八正道。我们来看哪八正道。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好，在这36个心所里面，一共有37哈，这个数目字错了哈，3535，他写了两个3535哈，一共有37啊。一个心跟36个心所，37啊。好，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是正命，哎，对不起，正见。好，在这36个心所里面，哪一个是正见？哪一个是正见呢？无痴啊，无痴心所呢，也叫做正见。什么是正见？佛陀在经典时常讲，什么是正见呢？就是了知四圣谛，叫做正见啊，也就是智慧了知四圣谛叫正见。好，所以在这个当一个须陀洹证到这个涅槃，第一次证到涅槃的时候呢，同时升起了八个处世间道心啊，出世间八正道，第一个叫正见，这个正见呢，也就是无痴心所。好，第二个是什么？正思维，正思维是哪一个心所呢？寻 vidaka 啊 ，vidaka 寻心所也叫做正思维。第三个正语、正业、正命，好。正语、正业、正命呢，也就是这三个，正语、正业、正命，最后三个。然后呢，我们有正精进， 正精进是哪一个心所呢？精进心所。然后呢，我们有正念，正念就是念心所。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镇定，镇定是哪一个心所？心一静心。所以呢，在这时刻呢，在这个道心啊，正道涅槃的时刻呢，同时它开展八正道，同时开展八正道呢，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出世间八正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眼门心的过程。当一个摄所缘，当一个摄所缘呢，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边之前呢，我们先来完成这一章，来心与心所之关系。好，这个道心有这边是写40个处世间心，这40个处世间心呢，是指有止禅经验的人那些修观禅的，直接进入观禅的呢，只有8个啊，8个处世间心，须陀洹道心、斯陀洹道心、阿那含道心跟阿罗汉道心，再加4个果心。好，现在列入40个是指那些有止禅基础的哈。那没有止禅基础的啊，从观禅直接进入、直接证入涅槃的呢，他的这个心呢，被称为初禅啊，类似初禅的心。就是寻思喜乐一境性具初禅善心，具就初禅，这类似这一类的心。所以一共有36个心所啊，有36个心所，再加上一颗须陀洹道心，所以一共有37个啊。那如果呢，这位禅修者呢，是先从二禅进入二禅，然后初定观二禅的明法无常苦无我，而证到须陀洹道心的呢，这种禅修者呢，他的道心呢，一共有35个。对不起，从第二禅进入呢，一共有35个，他去掉这个寻，然后一共有35个。那如果这个禅修者呢，这位禅修者是从第三禅进入的，从第三禅进入，然后初定观。第三禅明法的无常苦无我而证到涅槃的呢，他的第三禅他的这个道心呢，就会有34个明法，去掉这个四如此类推你们自己读了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阿毗达摩呢，很多呢都是心，也就是造业因为思是心嘛，是心所所以谁是造业者谁是受报者是否是灵魂呢在其他的宗教呢，大家都讲一个永恒的灵魂但是呢，我们佛教呢，从来不讲这个永恒的灵魂。所以觉因尊者呢，Buddha Gosa在这个清净道论有写到，没有业的作者，也无易熟的受者，易熟就是果报没有造业的人，也无易熟的受者，也没有受果报的人只是诸法的转起。只是因缘法的转起罢了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呢这种才是正确的见解right view 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见好，思 造业者，刚才讲到造业者嘛，师或意愿本身呢、啊，就是造者，啊，戒灯呐 ，volition 啊，师或意愿本身就是造者啊，所以呢，清净道论呢有讲到哈、哦、，there is doing but no doer 啊，只有造作，没有造作者啊，那受啊本身呢就是受报者。这个受心所本身呢就是受报者，只有体验啊，受是它的作用是体验啊，所以只有体验没有体验者啊，所以除了这两种心所之外呢，没有人造业，没有人受报啊，这是正确的见解。好，在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哈。比如说，当一个色所缘呢撞击到我们的眼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啊，眼门心路过程，比如说一个很可喜的所缘啊，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很可喜，或者一个，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这个色所缘呢撞击到了他的眼根呢，就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啊。我们来看眼门心路过程，第一个呢是过去有分破洞，有分断，五门转向啊，转向那个所缘，眼视就看到那个所缘，领受这个色所缘，然后推度这个色所缘。确定呢啊，确定它是这个色所缘过后呢，就七个塑形心，两个彼所缘。塑形心是造业的阶段，因为这个所缘呢是可喜的所缘，所以他心中升起的贪根心啊，贪爱这个色所缘。好，我们来看他的多少个心所哈，好，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哈，一共有20个明法。啊，第一个心是月计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个贪根心。然后呢，有七个偏离界心所，六个杂心所，加上四个偏离界不善心所，痴无惭无愧调举，然后贪根邪见。好，在这一课里呢，一共有五蕴啊，一共有五蕴的存在。好。第一个是色蕴，什么是色蕴呢？好，当你的色所缘撞击到你的眼根的时候，色所缘是色蕴，你的眼根也是色蕴，眼镜色也是色蕴啊，入巴看的啊，好，这两个是色蕴。好，那受蕴呢？受蕴呢是受心所。为什么讲蕴呢？蕴是集在一起的意思 ，gathering 啊，集集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等等的叫做蕴。好，好，那我们有色蕴，我们有受蕴，然后呢，想蕴呢，就是这个想心所。介绍下来呢，行蕴，行蕴呢，什么是行蕴呢？行蕴的首领是什么？思啊 ，volition 啊啊，所以去掉这个受心所、想心所，剩下来的全部都是受蕴，以思为首，叫做对不起，行蕴啊，去掉这个受想，剩下来的思一境性、明法、命根、作意、寻思、圣解、精进、喜欲。思无惭无愧调举贪邪见，这些呢都是行蕴。好，那思蕴是什么呢？思蕴就是这个心了 啊，这个心贪，如果是眼门心的过程呢，就是眼视这个心，或者是越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个心，所以一共有五蕴。好， 所以在每一餐啊，当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嗅到，舌头尝到，身体触到，意识想到的时候，都有五蕴存在。啊，这个五蕴呢，也是我们叫五取蕴，而这个五蕴呢，五取蕴呢，就是苦谛了，苦谛。啊，所以每一刻啊，都有苦谛的存在。啊，佛陀没有讲人的，人是世俗谛，佛陀讲我的法呢，只有苦跟苦的熄灭。所以每一刻呢，五官接触到五尘呢，都有这个苦谛的存在。那什么是极谛呢？什么是极谛呢？你贪爱，我们众生呢，贪爱这个五取蕴，贪爱这个色蕴，贪爱我们的受蕴，啊，不管什么色，可喜的，我们都贪爱它。受蕴乐受，我们也贪爱它。想蕴啊，我们都是标志常乐我净，啊，我们都贪爱它。思行蕴呢，我们也贪爱我们的行蕴。事呢，我们也是贪爱我们的事蕴。所以佛陀说呢，啊，这个五谛，这个苦谛的升起啦，它的来源呢，就是这个贪爱的。所以贪爱呢，就是极谛。啊，所以在那这个灭谛呢，灭谛就是这个贪爱的止息。啊，贪爱的止息就是灭谛。所以当这个五尘呐，撞击五官的五尘撞击我们的五根的时候呢，有苦谛存在，啊，也有极谛存在。你贪爱嘛，啊，就算你不贪爱色这个色所缘，你也贪爱你的受蕴、想蕴、行蕴、思蕴，啊，这个贪爱呢，包括邪见哦，哦，贪爱跟邪见两个，贪爱是贪爱它，邪见呢是认为呢色蕴是我的，受蕴是我的，想蕴是我的等等，所以贪爱跟邪见这两个都有存在。啊，所以当这个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有苦谛啊，也有极谛。那灭谛呢？灭谛就是这个贪爱的止息。所以在那一刹那哈，五官撞击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你要怎么修这个灭谛？你就是要观无常了，啊，你就是要观无常，啊。如果你是认为常的、乐的，你一定会产生执着。这样呢，你的极谛呢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所以当这个撞击啊五尘撞击五官的时候呢，为了使这个极谛呢，这个贪爱呢，不会像雪球越滚越大呢，你就在当下观无常、苦无我、如理作意啊，当下观无常、苦无我，那当下呢，你就灭掉你的贪。这当下灭掉你的贪呢，啊，缘以爱取生起，缘以取有生起，啊。所以如果你不灭你的贪的时候呢，这个贪会延伸到取就是更加强烈的贪爱。那更加强烈的贪爱呢，你不能够控制，你一定要造业，因为你要得到它，你一定要造业，所以你就会造下业啊，缘以有生起，生命就开始生起了，业一旦造下来，留下业力，就会产生新的生命，缘以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所以呢，啊，当这个为了这个斩断这个爱呀，啊，当下呢，啊，不管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不管是乐受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啊，你都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在那一刻呢，你斩断你的爱，那个 moment 啊，那个刹那呢，你斩断你的爱，那个爱当下被斩断的时候呢，就不会 延伸到取，当没有延伸到取的时候呢，就不会延伸到有，哦，有就是造业嘛。当不造业的时候呢，就不会留下业力，当没有留下业力呢，就不会有新的生命再升起。所以修行呢，什么时刻要修行呢？不是去禅修营的时候才修行，啊，修行就是十二处啊，啊，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刻了。所以佛陀讲呢，这十二处啊，啊，外的六处跟内的六处呢。这个十二处啊，就是 the all， 就是全部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时刻了。好，所以这点是很重要哈。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啊，在五观六尘撞击六观的时候，就有苦地了，就有极地，但是灭地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做了。好，今天呢，我们就结束了第二章。啊，心所也是第二个究竟地哈。拜六呢，我们进入第三章。
恩法师的开示，我们现在进入问答时间。第一道问题是刚才还没开始的时候，有一位佛友他托我问法师，他没有写下来，他是想要请问法师，就是刚才法师讲解心所的时候，通常是有用那个特相作用现起还有那个静音来解释，只是为什么有一些心所只是讲到了特相作用跟现起，而没有讲静音，有些是四个全部都有讲呢？
因为有的呢，这个是这四个呢是取自于这个阿毗达摩概要这本书，那这本书有的好像没有提到。如果没有记忆没有错误的话呢，有的好像没有提到，所以我想呢，如果我列下来，有的有列，有的没有列的话呢，我就不是全部列了，比较重要的我就列下来，我认为比较不重要的我就没有列下来。那如果你要参考呢，你可以参考阿毗达摩概要境界，或者呢清净道论，它应该都有列下来。好，好，
okay， 好，好，第二个问题。沙都沙都法师，每在静坐时出现球形的力状，生了又灭，灭了又生，这是生灭的色法吗？
再一次好吗
？OK， 好。这里有一道问题，每在静坐的时候出现球形的力状。
什么是球形？
好像球啊。
OK。
OK。的力状，生了又灭，灭了又生，这是生灭的色法吗？
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他那个球状是出现在那里哈，他是观止禅还是观禅，他也没有列，没有写得很清楚哈。但是呢，色聚呢没有像球这么大力的哈，色聚是很小力的哈。那如果是他是在internal 里面看到呢，这个。如果他只是看到这样一粒，那还是不足够的。他应该要看到前身，啊，前身啊的这个色聚呢在生灭。啊，那如果他只是看到这样一粒呢，还不能够确定啊，是不是色法在生灭？但是如果他看到任何呢都是生灭的呢，你就观他是无常生灭，无常生灭。你先不要去研究他到底是不是色法还是什么。好，你就观察无常生灭就好了。 这种观法无常生灭这种如理作用呢，会帮助你啊，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呢，会帮助你很大。你先不要研究它到底是设法还是什么啊，你只要看到生灭，有东西在你身体生灭，你就观它，你就观它，观照它无常无常。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有关于禅修的，请问帕奥禅法和马哈基禅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修了马哈基六年，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有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马哈基的修法呢，是比较强调于正念，就每一个动作呢，你都要去观它。它开始是观呼吸的啊，不是，对不起，腹部的上下啊，腹部上下，观它的上下上下。其实呢，腹部上下呢也是一个风大啊，四大都是在一起的，但是腹部上下呢风大比较明显，它是从那边入门啊。那马哈系这个，然后就过后呢，听到什么就观啊，听到，你要吃东西。你要伸手吃东西，你就观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要观啊，伸手，然后吃尝到，眼睛看到，洗澡的时候呢，你拿那个水瓢这样冲，你就啊拿冲，每一个动作呢，你都要去观它 ，noting 啊，他们很注重这个 noting 好。那我本身呢，以我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诺定呢不是很重要，好，不是很重要。他可能对初学者怕初学者的心呢漂浮到别的目标上去，所以他用这个诺定来绑住他的心。好，那当如果一个人修马哈基修到一段时间，就不应该再用这个诺定了。因为诺定呢，这个诺啊，深看，听，通，他就是这样观。我觉得这个诺定到最后呢，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因为这个名色法的生灭是很快的，你在那边通，他已经生灭很多次了，你还在那边通了，所以呢，这个诺定太慢了。你应该 purely observe， 只是观看他生灭，你不要去 note 他，不要去观，不要用这个诺定这个方法。所以马哈基的方法就是24小时，你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动作什么，你都要去观它啊。它不是从止开始的，帕奥的法门呢是用止开始的啊，用这个止禅、安般念啊、四大分别观啊，然后白片等等，直到你证入禅定过后，你才开始又转去观四大，然后观四大过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色聚。看到色聚呢，你要分析每一粒色聚里面有多少个色法，有的有8个啊，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有的有9个，有的有10个，你要一个的分析。过后呢，你要分析你的明法，就是我们刚才研究的5门行路过程、1门行路过程，每一个你都要去研究。然后素心心有多少个？贪根心有19个，啊，痴根心有16个。我们所研究到的都会在帕奥的这个修行过程中体验到。过后呢，他才进入过后呢，帕奥这个又进入观这个过去式。他不是纯粹说要看过去式而已，只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因缘法。比如说他看到过去式呢，他做了一个善业，直到这一生呢，他成为一个女众啊。是什么善业使到他成为女众呢？无名，是因为无名爱取行业啊，5个原因呢，造成他这一生女众的五蕴升起。所以他这样可以观想到啊，牵连到这个，联系到这个因跟缘因果关系，并不是纯粹是看过去式而已。好，这个的马哈基就没有这个修马哈基的人呢，缺乏这个能力去看到过去式，是因为呢，马哈基法门的修行呢，没有 base on 这个 concentration 啊，没有 base on 这个很深的定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呢看到过去式，他们也没有办法呢分析这个色聚 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心路过程。但是这样是不是说马来西亚的修行就不会证到道果呢？也不能够这样判断，也不能够这么判断。我觉得每一个法门呢都有他们的好处，只是注重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来新加坡，我从香港我也可以来，我从马来西亚我也可以到新加坡，我从这个 Australia 我也可以飞来新加坡，我有很多路线可以到达新加坡。同样的，每个修行法门呢都有它的特点优点，只要它不离开八正道，只要它不离开八正道呢，我相信呢它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是说马哈希的这个修行呢是纯观者，帕奥的呢是止过后呢再来观。那止过后再来观有一个好处，因为观呢，这个观纯观者呢他时常要观无常苦无我，然后很多痛，所以呢纯观者的修行的道路上呢比较痛苦。那如果你有定呢，有止，有这个堪舍迦那的话，有定的话呢，然后再来观呢，你的修行道路呢会比较轻松。比如说当你观这个，一直观这个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感到很累了，非常的厌倦了，不想再观了，但是你没有后路可以退。好像你这个士兵出去打仗呢，打到很累的时候，很想停下来暂停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一个后路可以，没有后路可以退，所以他只好拼命再冲了。但是止的人呢，他当他观这个五蕴呢，观这个行法的无常苦我，他感到很累的时候呢，他可以暂停，不要打仗了，暂停一下，他进入禅那，他可以进入禅那呢休息一下，休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暂时的吹一下，充电过后呢再出来打仗，再出来观这个行法无常苦无我，所以他有一个堡垒可以退呀。那纯观者呢没有堡垒可以退，所以纯观者在修行道路上呢会比较辛苦一点，有执的人呢他的修行道路上会比较容易。好，大概就是这几点的差别。
现在这里有这一道问题是是这样子说，就是跟贾雷上次有说过一个故事，说猎人的夫人明知道丈夫去打猎杀生，还拿了弓箭给他，为何没有犯戒呢？
好，因为他的当他把弓箭拿给他丈夫的时候呢，他心中呢只是在尽他一个做妻子的责任，他并没有想去，没有那个思的说这个弓箭去杀的。他只是尽他做妻子的责任，他的心流里面呢没有那个煞的失的心所，所以没有造业。另外一点呢是这个女的呢她本身呢好像已经证到受到办了，已经是虚陀环了，所以她根本没有这种要煞的念头，根本都不会生气，所以呢没有造业。所以失是很重要的啊，你要判断你有没有造业呢，你要判断在你造业那一刹那你有没有那个念头，有的话就是有造业，没有的话就是没有造业。那上次呢有讲到说一个疯者神经病的人呢，他杀人呢有没有造业，那我的判断是有一点点造业，但是不像正常人造业这么严重，因为他神经病呢，因为心是很快的嘛，他神经病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都是神经的，他有时候会好像有一点清醒，所以在他杀的那一刻如果是有一点清醒的话呢还是有业存在的，我是这样来判断呢，他有少少的失在里面。
还有同样的佛友有这样的另一个问题，如果当下念念分明知道心起了慢心、嗔心或者疑心， 是否造了业？
当然了，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你起的疑心，起的慢心，起的嗔心，当下就是造业了。啊、哦，所以你要转念，这个就是学习阿毗达摩的好处了。啊、哦，你知道啊、哦，而且这个业是很快的，因为这个慢心、嗔心都是在速行心里面升起。啊、哦，一眨眼呢，有时万亿。那看你慢心起多久，嗔心起多久，你就造下多重的业，多少的业。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每一个慢心、嗔心、贪心都是在造业，而这个业呢会产生今生果报、来世果报，还有无尽业，就是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因缘成熟它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的，会造下这种种的业呢，我们就要很小心了、但是完全不让嗔升起，完全不让嗔升起，那是不可能的、只有阿那含呢没有嗔心，那一旦嗔心升起过后呢，我们就知道它会留下很多业力，我们就要当下转念了 transform your mind、跟它转掉，用善的来把恶的转掉、这个我已经讨论过了、怎么克制你的嗔心等等、这种当下转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正精进了。正精进不是有四种嘛？以身的恶念呢，以身起的恶念呢，要去除掉。这个叫正精进了。未生的恶念呢，不让它升起。未生的善念，未生的善念呢，要让它升起。以身的善念呢，要圆满它。这种叫四个正精，这是正情啊，正精进来的。所以你需要精进去转你的念头。
好，最后一道问题，我经常心情烦躁，做事没有耐心，如家务事、阅读等等，只是一会儿功夫我就觉得整个人很累，头昏沉沉，眼睛也累得睁不开，又要躺下来睡个觉，如睡不着也躺着起不了身，就因为这样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心里是又气又急，可是又力不从心，思想也不能集中，听课也是如此，所以学习的吸收力很低很慢，请问这样对治要怎么样对治我这样的状况呢？是否这就是调举？
这个状况呢，当然是调举哈。另外一个是你缺乏精进力，不够精进啊，你缺乏精进力。然后呢，你也没有恐惧感，上位感，没有恐惧感呢。这个恐惧感是很重要的。有这个恐惧感呢，这个恐惧感就是对轮回的这个过患呢、你根本没有这种恐惧的心，所以你会放欲啊，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放欲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恐惧感，对轮回的过患呢你没有这个害怕啊，所以第一呢，你应该提起你的精进力啊，精进是一切成就的静因啊，第一你要提起精进力，第二呢你要思维佛法啊，人生难得尽已得啊，不要浪费了你的时间啊，这些很多呢都是借口来的，我们会找借口来原谅自己啊，但是呢你们要想，我们应该想一想哈，我们这一生做人呢是因为前世的善报，那下一世呢谁都没有保障，会不会再出生做人，有时候我们要去思维这些东西，然后思维是恶道的痛苦，现在有机会行善学佛，我们不利用的话，下一世呢不知道会出生在那里啊，出生成为是恶道的众生呢，那有机会行善，只是在受苦罢了，所以这些都是如理思维，要时常去思维的，最好在佛前呢每天去思维，这样可以提升你的精进力。好， 另外一个悚惧感呢，啊，在这边呢顺便提起哈，这个悚惧感呢，悚惧感呢可以提升你的很强的正念啊。啊，顺便讲一个故事哈，这个就是第四天萨嘎，好，萨嘎的故事。有一天呢，他来到人间啊，跟佛陀请教佛法。那佛陀跟他说啊，要这个斩断这个贪爱啊，斩断贪爱呢就可以解脱了啊，只讲这个佛法。那这个第四天听完过后呢，就非常高兴，就杀度杀度杀度回到天上去了。刚好他在杀度杀度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呢也听到这个第四天喊杀度，他就很想知道说这个第四天呢，到底他理会的啊，理解的佛法，他到底有没有理解，真正理解佛法，我来试探他一下。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呢就用神通呢来到了这个第四天住的地方啊。第四天呢一听完佛法过后呢，回到这个花园呢，就开始享受了，享受五官之乐啊，五欲之乐，跟那些这个天女呢啊唱歌跳舞。那当他看到目犍连来的时候，有一点尴尬了啊，有点尴尬，但是他请目犍连坐啊。目犍连就问他说我知道你随喜佛陀的法语呀，你可不可以给我重复一下你所听到的法？好，那这个第四天呢，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哦，怎么想刚才听到，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又很尴尬，就把这个话题给打开拆开的了啊，把它不要再专注在这个话题，就说哎呀，我们很忙啊，我回来这边呢，我要建筑工程，我在建筑这个花园呢，很漂亮，怎样怎样讲啊，尊者，你跟我一起去参观我的花园好不好？所以他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给拆开了哈，然后邀请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去参观他的花园，那目犍连尊者就答应了，然后他就介绍这个花园怎么漂亮，怎么漂亮，然后呢？这个第四天就说啊，我是个很有福报的人啊，所以才有机会享受这些种种的善报啊，一直在讲他的福报。目犍连说，这个第四天呢，啊，你有给他一点悚惧感呢是不行的了，哦，啊，一定要给他一点悚惧感，他才不会这么放欲，哦，啊，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呢就用这个脚趾头啊，哦，啊，他因为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嘛。他用这个脚趾头啊，把这个整个这样动一下，整个这个花园呐，啊，包括所有的建筑呢，全部震动，好像地震一样，啊，所以在里面的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惊慌哦，又非常的这个惊叹这个目犍连的神通，只是一个脚趾头这样动一下，整个花园像地震一样。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就在问这个第四天啊，刚才啊佛陀跟你说的法，你可以不可以再重新啊重复一下？那这个第四天呢，因为被这个地震震过后呢，开始有了悚惧感，所有的记忆力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开始记得哦，刚才佛陀跟他讲的法是什么哦，所以他就说呢，哦是这个去掉这个贪爱的就可以证到涅槃，就重新的重复了佛陀跟他讲的法一模一样。那目犍连呢就很高兴了啊，杀戮杀戮就回去人间了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呢，人呢有时候要受到一些刺激啊，刺激过后呢，你才会提起这个精进力。同样的哈，这位观众呢，可能是没有受到刺激的啊。
好，谢谢师父。好，我们谢谢师父的甘露法语。请法师带领大家做回向。
回向功德哈，那愿今天的功德呢，啊，让大家呢智慧增长呢，也希望今天的功德呢，能够成为大家这个解脱这个轮回痛苦的一个助缘。最后呢，也希望今天的功德呢，跟大家所有的众生呢一起分享啊。
以当咩？
本愿。 Nibbanasa
Nibbanasa
Pachayo
Pachayo
Hodu
Hodu
Idangme
Idangme
Punyang
Punyang
Magapala Nyanasa
Magapala Nyanasa
Pachayo
Pachayo
Hodu
Hodu
Idang me
Idang me
Ponyang
Ponyang
Sabasatanam
Sabasatanam
Bema
Bema
Sabesata
Sabesata
Suki hontu
Suki hontu
Sadu,
sadu,
sadu. 在美国出的所有关系到安般念安那般那萨比的书我都看过了，我也听过很多人，很多出家人或者在家人讲解这个安般念，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安般念的目标是呼吸。他很震撼，当我讲说安般念的目标就是观我们的呼吸啊，他很震撼，所以他这样跟我说，我比他更震撼我比他更震撼。在这个我们在亚洲每个人都知道安般念的呼吸，安那般那萨蒂，安那就是吸进去，般那就是吐出来，萨蒂就是念，所以你的念呢，正念守在你的进出进出，从这字义上呢就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他说他在美国呢从来没有一个老师，也从来没有一本书，美国出版的书呢讲呢安般念的目标是呼吸，所以我比他震撼，我比他更震撼所以这个一刀三知识是很重要的啊。好，这是一个让我震撼的事。另外一个呢让我更加震撼的是，这个女的呢当我到了我们是十天禅修营嘛，到了第八天第九天的时候，她写给我一封信啊，她写给我一封信，她说当她开始禅修的时候呢，她也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下面，然后因为前世的波罗蜜很快的就很亮了啊，全身就亮了起来，她看到那里都是亮，一片亮晶晶的，那身体又很轻漂浮，好像没有这个重量一样，那又不想吃不想睡啊，那这样过了几天呢，因为他觉得他就去请教别人他这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啊，那他所请教的每一个人呢、都跟他说 You are crazy，每一个美国人都是这么跟他说，你发神经哦，怎么会全身发亮亮晶晶，到处都是亮光，然后身体飘飘然的，然后一吃不下东西，禅业为食嘛哦，你定力很好呢，吃饭已经不再重要的啦，所以他也没有胃口吃东西，这样四五天过后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所以他就请教别人，每一个都讲他 You are crazy， 这句话呢给他带来很大的不好的后果。结果呢，因为问每一个人呢，每个人都说你发神经，他结果呢真的认为自己发神经，最后呢住进神经病院，最后住进神经病院20年过后呢，他不敢再禅修，然后他完全不敢再禅修，然后他从神经病院出来呢因为他那个过程呢、他找不到一个我啊，只看到一片亮光哈啊，飘飘然，没有一个我。他说没有一个我呢，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好，在亚洲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的我执很强嘛啊，他的体验是没有一个我，所以他觉得怎么在这个世间生存呢、没有一个我啊，所以呢，为了找回他的我，好，为了找回这个我啊，他吸毒啊，吸毒喝酒性欲 sex， 造尽各种各样的 杀恶业，不善业。过后呢，二十年过后呢，他碰到一个曼帝，他斯里兰卡的曼，斯里兰卡的曼帝，那个曼帝跟你讲，你的经验是对的，他才恍然大悟，但是他已经造了很多不善业，好，所以这我到现在还收着他封信，因为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感触啊，啊，这个就是善知识的重要了，啊。在你的修行的过程中呢，如果你遇不到善知识的话呢，就会像他这样了。你把你的经验呢跟别人家讲呢，人家就会讲 You are crazy， 好，那你找不到答案呢，你就真的以为自己发神经了。啊，所以呢，善知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佛陀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啊。今天呢，没有佛陀的出现呢，我们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不知道，都不会分别什么是恶。以前父母亲杀鸡杀羊，我们都有帮忙嘛，我哪里知道是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哦，佛陀出现跟我们开示过，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恶要避开，这个是善我们要尽量去培育，然后呢过后呢他叫我们修定来压制我们的烦恼，过后呢让我们叫我们修慧，让我们彻底去除我们的烦恼，才可以解脱嘛，才有机会在轮回中解脱。所以佛陀呢，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好，刚才讲到这个安般念哈，当我们这个修安般念，观这个安般念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然后呢，啊，当你的定力呢一直啊培育你的定力的，在呼吸上培育你的定力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亮光，啊，各种各样的亮光呢，刚开始是灰色，过后呢就变成白色，到最后呢变成透明，变成透明呢，这种叫做四相啊，巴蒂巴嘎尼米达啊。当你的心呢一直专注在四相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都不起这个调举的时候呢，你就进入初禅啊。在那个时刻呢，有多少个相应明法升起呢啊？第一个是心啊，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寻思喜乐具初禅善心。现在我们进入色界心了啊，这个心呢就是正道初禅的初禅善心啊，然后呢有七个呢偏离一切心心所，六个杂心所，十九个呢美心所，这个是必定升起的啊，再加上一个无痴心所，所以一共有34个明法。啊，当你进入初禅的时候呢，一共有34个明法。他们取什么为所缘呢？啊，这34个明法呢，都是取安般念四相啊，巴蒂巴嘎尼米达啊。这个心呢，初禅善心取安般念四相。这个处呢，第二个处就是让心啊，让这个安般念四相跟你的心撞击啊。受呢是体验安般念四相的乐受，想呢是标志，这是安般念四相，思呢就是造善业，造初禅的善业啊，思有两个作用嘛，第一个是造善业，第二个呢是敦促呢相应明法呢，对这个安般念事项呢采取行动啊，就是敦促他们各自扮演他们的作用。一静性呢啊，一静性就是这个定力了，现在一静性呢被提升为定力镇定啊，明法命根呢维持相应明法的寿命，作意呢把所有的相应明法呢推向这个安般念事项，寻呢把心安置在安般念事项，是呢是重复的把心安置在安般念事项，这个寻呢已经被提升为 禅支了，啊，初禅有五个禅支嘛，寻是喜乐一定性，所以这个寻呢，已经不是平常的寻了，它已经被提升为 jhana factors 啊，被称为禅支。是也是一样啊 ，vichara 啊 ，vitaka vichara 也被提升为禅支了。圣解呢，确定这是安般念事相，精进呢？啊，努力的啊，让这个善心升起，这个初禅善心升起。喜呢，喜欢这个安般念事相；欲呢，想要得到这个安般念事相；信呢，对安般念事相有信心；念呢，念念不忘安般念事相啊，他的注意力呢，没有流失掉啊。惭愧呢，这两个呢，之前就有了啊，当善心升起，这两个之前就有存在的。无贪呢，并没有执着安般念事相为我的啊。无嗔呢，对安般念事相没有怨恨的心。中舍心呢，平衡心跟心所，大家呢把那个心平衡在这个平衡所有的相应名法，使到他们不会过多或者过少啊。身清安是心所的清安，当进入禅那的时候，一定会有心所的清安、心的清安，啊，还有身轻快性、心轻快性、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再加上一个无痴，所有世界心啊跟出世间心呢。色界心跟出世间都有这个无痴的啊，没有这个智慧呢，一个人是不可能证到禅呐，所以无痴是肯定会出现的。好，在这个色界里呢，并没有说智相应或者智不相应啊，在欲界，在人间跟天上呢，欲界的心才有智相应跟智不相应，在色界心呢，没有智相应呢，是不可能证到禅那的啊，所以无痴呢。或者智慧呢是一定存在的。好，这三十四个名法呢，当你证到禅那的时候啊，这个证到禅那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在这个禅那这个塑形心啊，就会出现在这个禅那这个塑形心里面。那它能够进入多久呢，就看那个人的定力了啊，它可以进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十分钟、二十分钟啊，在那个时刻呢，这三十四个名法呢，就会啊一直的升起，生了灭掉，生灭生灭生灭，直到那个人出定。好，那是谁证入禅那呢？啊，在这三十四个名法里面，谁证入禅那？谁？没有人啊，没有人证入禅那啊，所以当舍利弗尊者呢，有一次呢啊，舍利弗尊者呢从初禅出定啊，那阿难尊者呢就看到他啊，就说哦，尊者，你的容颜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清澈。好，那舍利弗尊者就说，他说我刚从初禅出定。但是呢，啊，当我进入禅那的时候呢，我并没有一个说我进入禅那，我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我进入禅那。啊，出定的时候，可能你用这个世俗谛嘛，说我进入禅那。但是当一个人在进入禅那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这个念头说我进入禅那的。那是谁证到禅那呢？啊，是这个心呐。啊，寻思喜乐一尽性具出禅善心，这个心证入禅那，跟他三十三个相应的行所同时证到禅那。那谁享受这禅那的出禅的快乐呢？啊，谁享受出禅的快乐？受啊，受灾享受出禅的快乐。受并不是你，你不是受哦，千万要记得啊，受是一个心所而已。好， 好，现在我们进入啊，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道果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张纸。我们来看十五个色界心，嗯，第一个是初禅寻视喜乐，一心性具初禅善心，一共有33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啊，所以一共有34个。那如果是第二禅呢？第二禅师没有了一个寻，然后只有视喜乐，一心性具初禅善心，所以你就要去掉一个四，剩下32个心所啊。那第三禅呢？第三禅呢没有了四，所以你再去掉一个四，剩下31个心所。那第四禅呢没有了一个喜，所以你去掉一个喜，剩下30个心所。那第五禅呢由舍来代替这个乐，好，这个乐跟舍呢都是属于受来的，好啊，所以呢它的这个还是30个心所，由舍受来代替乐受，还是属于受，你不能够去掉这个受，因为受是必定要升起的一个心所，叫做偏离一切心心所。所以第五禅呢一共有30个心所。好，那如果是无色界呢，无色界呢一共有四个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那这四个呢都是第五禅的啊，没有寻思喜乐一境性的，全部都是舍跟一境性，所以一共有30个心所，相应心所。好，现在我们进入道果啊。当一个人呢观要进入这个要证到道果，斯陀含道果啊，苏达班纳，我们一定要观行法。这个行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五蕴、我们的12处啊、六类处、外类处啊、18识、名色，这些都是我们观智的目标，还有观我们的12因缘法等等啊。当我们这样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啊，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如果五根成熟啊，啊，五根成熟，知道五根吗？信、精进、念、定力跟智慧，这五根呢，如果成熟呢，那个人就会证到道果。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波罗蜜成熟，第二个五根也要成熟。那个禅修者呢，啊，就会在观无常、苦、无我其中一项。比如说他观无常的时候啊，那一刻呢他五根成熟啊，智慧这个波罗蜜成熟呢，他就可以证到道果啊。所以这个成熟呢，这个成熟啊，是在任何时刻呢他都可以成熟的啊。像阿难尊者呢是怎么证到道果呢？阿难尊者呢，当这个大迦摄尊者呢要召开第一次僧伽会议，第一次这个结集的时候，他只允许500位阿罗汉比丘，只允许阿罗汉比丘参与。那阿难尊者呢，那个时候呢是出国，还不是这个阿罗汉，所以呢他为了证到阿罗汉呢去参加这个第一次结集，因为没有他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他整个晚上呢都很精进的在修行，一直在走禅，怕睡着啊，如果坐禅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嘛，所以他一直在走禅啊，但是都证不到阿罗汉啊。结果呢他说，哎呀，我太累的了，我应该放松一下啊，平衡一下我的精进跟我的定力，所以呢他就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在他躺的过程中呢，他也是在观啊，在躺的时候呢，他的头啊还没有触到枕头的时候呢，他就证到阿罗汉了 所以他在那种智是证到阿罗汉。所以这种五根成熟、波罗蜜成熟呢，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成熟的。好，有时候你修了30年没有成就，突然在那一刹那，这个五根成熟、波罗蜜成熟，你就可以证到道果了。好，好，所以在一个人在观无常、苦我其中一相的时候呢，他证到道果。好，那他的心路过程呢是怎么走的呢？啊，一定是一门心路过程啊，有分破洞，有分段，一门转向，片坐进行随顺，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哈，现在不再重复。然后呢，种性就进入道跟果了。好，那进入这个道跟果呢，有多少个明法会升起？一共有37个啊，哪37个呢？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是须陀洹道心。我们有8个出世间心嘛，好，须陀洹道心、斯陀洹道心、阿那含道心、阿罗汉道心。现在第一次证道，所以这个心呢叫做须陀洹道心。那取什么为所缘呢？涅槃啊，取涅槃为所缘啊。那处，好，我们看第二个心所啊，处呢就是把这个心啊跟涅槃撞击啊，把心跟涅槃撞击叫做处，受体验涅槃的寂静叫做受，想呢标志这是涅槃，思呢，好，这个思有没有造业？有没有造业？现在是处世间心哦。好，这个世间的心啊，世间有这个心，哎，对不起，有这个思，造业的思。那现在处世间心也有这个思，它的作用一样吗？不一样哈，有什么差别？好，世间心呢，它是造业，造善业，啊，所以呢，它其实呢是延长了我们的轮回。但是处世间心呢，它也是造善，因为道心是善心嘛，所以它也是造善业，但是它这个善业呢是缩短轮回啊，这是它的差别啊。世间心延长轮回，处世间心的思缩短轮回啊。所以当这个人证到这个须陀洹呢，他最多只有7世再来，然后他缩短了他轮回。好，一进性呢，就是把心统一在然后这个涅槃上，明法命根呢维持这个相应明法的寿命，作意呢把所有相应明法呢推向然后转向这个涅槃，寻呢把心安置在涅槃上，是呢重复的把心安置在涅槃上，圣洁呢确定这个是涅槃啊，确定它是涅槃啊，精进呢啊，努力的让这个道心升起啊，喜呢啊，喜欢这个涅槃，欲呢想要得到这个涅槃，信呢对涅槃有信心，念呢念念不忘涅槃，不流失啊，他的注意力是不会然后流失的，惭愧呢这个之前就会有了哈，无贪心呢没有执着涅槃是我的，然后没有这种贪，无嗔呢对涅槃没有这个怨恨，中舍心呢平衡心跟心所在涅槃上，然后呢有6对啊，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信，心清快信，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然后再加上34个无痴。这个无痴的作用是什么呢？无痴就是慧嘛，智慧嘛，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啊，它的作用就是摄知是圣地啊。无痴这个作用呢，摄知四圣地。这个摄知这个四圣地呢，啊， 比如说啊，天上呢有一轮明月啊，刚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月啊，但是现在呢飘来黑云呐、啊，这个黑云呢把这个明月给遮住了啊。同样的啊，我们呢没有办法撤之是圣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无明啊，把这个四圣地啊给遮住。那现在当我们证到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啊，啊这个无痴心所或者智慧心所呢，就把遮住乌云的这个无明啊给去除掉。啊，当这个遮住四圣地这个遮住四圣地这个无明被去除掉的时候呢，这个四圣地就会显现出来了。啊，同样的道理，这个无痴呢，啊，去掉遮住四圣地的无明，所以它能够彻知四圣地。啊，第一个呢，它了知苦地，什么是苦地呢？无取蕴是苦地。第二呢，它舍去极地，什么是极地呢？贪爱是极地。啊，第三呢，它体证灭地，什么是灭地呢？涅槃是灭地。第四呢，他开展道地，什么是道地呢？八正道。所以这个无痴啊，在一刹那里面呢，同时扮演四个作用啊：了知苦地、舍去极地、体证灭地、开展道地。好，接着下来呢，还有三个心所：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呢，也就是八圣道分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我们有八圣道分嘛，八圣道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所以有八圣道分，有三个叫正语、正业、正命，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正语、正业、正命了。这三个呢，各自呢执行断除的作用。断除什么呢？正语断除一切造与恶行的倾向，正业呢断除一切造生恶行的倾向，正命呢断除一切实行邪命的倾向。这个在道心里啊，道心升起过后呢，会升起果心啊。你看道过后呢，啊，种性的道，一个道，道心只升起一次，过后呢就有果心了，有两个或者三个果心啊。在道心里的正语、正业、正命呢，是断除啊一切以恶行、生恶行跟职业这个的恶行的倾向。那果心里也有正语、正业、正命。果心里的正语、正业、正命呢，它们出现为道心完成其作用之后的清净语、清净业跟清净命。那之前呢我们有讨论到哈，在这个欲界心里面呢，正语、正业、正命只是个别升起。啊，比如说我现在呢刻意远离讲骗话，我心中只会升起正语，不会升起正命，不会升起正业。啊，这个是在世间心里面。但是在出世间心呢，这三个是一同升起的。啊，是一同升起的。好，好，好。那在这个当一个人证到这个涅槃啊，须陀洹说的般呐，须陀洹道心的时候，他证到涅槃。好，好，谁证到涅槃呢？谁证到涅槃？没有人证到涅槃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证件，没有人证到涅槃啊！须陀洹道心，这个心证到涅槃，而这个心呢， 不会单独升起，一定会跟相应的心所一起升起，所以这37个名法呢，一起呢证到涅槃。所以唯有涅槃存在，没有证悟者啊，唯有涅槃存在，但是没有证悟者，这种才是正见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有八正道分嘛，八圣道分啊。这个八正道啊，或者是八圣道哈，八正道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世间八正道，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证到涅槃之前呢，我们在修八正道嘛，最后才会证到涅槃，所以那种叫做世间八正道。但是当你在证到涅槃的那一个刹那，就是现在这个刹那呢，我们有出世间八正道。我们来看哪八正道。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好，在这36个心所里面，一共有37哈，这个数目字错了哈，3535，他写了两个3535哈，一共有37啊，一个心跟36个心所，37哈。好，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是正命，正见。好，在这36个心所里面，哪一个是正见？哪一个是正见呢？无痴啊，无痴心所呢，也叫做正见。什么是正见？佛陀在经典时常讲，什么是正见呢？就是了知四圣谛，叫做正见啊，也就是智慧了知四圣谛，叫正见。好，所以在这个当一个须陀洹证到这个涅槃，第一次证到涅槃的时候呢，同时升起了八个处世间道心啊，处世间八正道。第一个叫正见，这个正见呢，也就是无痴心所。好，第二个是什么？正思维，正思维是哪一个心所呢？寻维达嘎啊，维达嘎。寻心所也叫做正思维。第三个正语、正业、正命。好，正语、正业、正命呢，也就是这三个，正语、正业、正命，最后三个。然后呢，我们有正精进。正精进是哪一个心所呢？精进心所。然后呢，我们有正念。正念就是念心所。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镇定，镇定是哪一个心所？心一尽性。所以呢，在这时刻呢，在这个道心呢，证到涅槃的时刻呢，同时他开展八正道，同时开展八正道呢，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出世间八正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眼门心的过程哈。当一个摄所缘啊，当一个摄所缘呢，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边之前呢，我们先来完成这一章，来心与心所之关系。好，这个道心啊，有这边是写40个处世间心，这40个处世间心呢，是指有止禅经验的人哈。那些修观禅的，直接进入观禅的呢，只有8个啊，8个处世间心，须陀洹道心、斯陀洹道心、阿那含道心跟阿罗汉道心，再加4个果心。好，现在例如40个是指那些有止禅基础的哈。那没有止禅基础的啊，从观禅直接进入 直接证入涅槃的呢？他的这个心呢，被称为初禅啊，类似初禅的心，就是寻思喜乐一境性具初禅善心，具足初禅，这类似这一类的心，所以一共有36个心所啊，有36个心所，再加上一颗须陀洹道心，所以一共有37个啊。那如果呢，这位禅修者呢，是先从二禅进入二禅，然后初定观二禅的明法无常苦无我，而证到须陀洹道心的呢？这种禅修者呢，他的道心呢、啊，一共有35个。啊，对不起，从第二禅进入呢，一共有35个，他去掉这个寻，然后一共有35个。那如果这个禅修者呢，这位禅修者是从第三禅进入的，啊，从第三禅进入，然后初定观第三禅明法的无常苦无我而证到涅槃的呢，他的第三禅他的这个道心呢，就会有34个明法，去掉这个四啊，如此类推啊，你们自己读了啊。好，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阿毗达摩呢，很多呢都是心，也就是造业啊，因为思是心嘛，是心所啊，所以谁是造业者啊？谁是受报者啊？是否是灵魂呢？啊，在其他的宗教呢，大家都讲一个永恒的灵魂啊。但是呢，我们佛教呢，从来不讲这个永恒的灵魂。所以觉音尊者呢，啊，布达哥萨啊，在这个《清净道论》有写到，没有业的作者，也无一熟的受者，一熟就是果报啊，没有造业的人，也无一熟的受者，也没有受果报的人啊。只是诸法的转起，只是因缘法的转起罢了。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呢，这种才是正确的见解。Right view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见啊。好，师啊，造业者，刚才讲到造业者嘛，师或意念本身呢、啊，就是造者啊，戒灯呐 ，volition 啊，师或意念本身就是造者啊，所以呢，《清净道论》呢有讲到哈、啊、，there is doing but no doer 啊，只有造作，没有造作者啊，那受啊本身呢就是受报者。这个受心所本身呢，就是受报者，只有体验啊，受是它的作用是体验啊，所以只有体验，没有体验者啊，所以除了这两种心所之外呢，没有人造业，没有人受报啊，这是正确的见解。好。在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哈。比如说，当一个色所缘呢撞击到我们的眼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比如说一个很可喜的所缘啊，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很可喜，或者一个。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这个色所缘呢撞击到他的眼根呢，就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好，我们来看眼门心路过程。第一个呢是过去有分破洞，有分断，五门转向啊，转向那个所缘，眼视就看到那个所缘，领受这个色所缘，然后推度呢推度这个色所缘， 确定呢啊，确定他是这个色所缘。过后呢，就七个树行心，两个彼所缘。树行心是造业的阶段，因为这个所缘呢是这个所缘是可喜的所缘，所以他心中升起的贪根心啊，贪爱这个色所缘。好，我们来看他的多少个心所哈。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哈，一共有二十个名法啊。第一个心是业际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个贪根心。然后呢，有七个偏离界心所，六个杂心所，加上四个偏离界不善心所，痴无惭无愧调举，然后贪根邪见。好，在这一课里呢，一共有五蕴，一共有五蕴的存在。好，第一个是色蕴。什么是色蕴呢？好，当你的色所缘撞击到你的眼根的时候，色所缘是色蕴，你的眼根也是色蕴，眼镜色也是色蕴啊，入巴看的啊，好，这两个是色蕴。好，那受蕴呢？受蕴呢是受心所。为什么讲蕴呢？蕴是集在一起的意思 ，gathering 啊，集集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等等的叫做蕴。好，那我们有色蕴，我们有受蕴，然后呢，想蕴呢，就是这个想心所。介绍下来呢，行运，行运呢？什么是行运呢？行运的首领是什么？思啊 ，volition 啊啊，所以去掉这个受心所、想心所，剩下来的全部都是受运，以思为首，叫做对不起，行运啊，去掉这个受想。剩下来的是一境性明法命根作意寻思圣解精进喜欲思无惭无愧调举贪邪见，这些呢都是行运。好，那思运是什么呢？思运就是这个心了啊，这个心贪，如果是眼门心的过程呢，就是眼视这个心，或者是越剧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个心，所以一共有五蕴。好，所以在每一刹那，当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嗅到、舌头尝到、身体触到、意识想到的时候，都有五蕴存在。啊，这个五蕴呢，也是我们叫五取蕴，而这个五蕴呢，五取蕴呢，就是苦地了，苦地。啊，所以每一刻啊都有苦地的存在啊。佛陀没有讲人的，人是世俗地，佛陀讲我的法呢只有苦跟苦的熄灭，所以每一刻呢五官接触到五尘呢都有这个苦地的存在。那什么是极地呢？什么是极地呢？你贪爱我们众生呢，贪爱这个五取蕴，贪爱这个色蕴，贪爱我们的受蕴，不管什么色可喜的我们都贪爱它，受蕴乐受我们也贪爱它，想蕴啊，我们都是标志常乐我净，我们都贪爱它，思行蕴呢我们也贪爱我们的行蕴，是呢我们也是贪爱我们的适应，所以佛陀说呢啊，这个五地这个苦地的升起啦，它的来源呢就是这个贪爱啦，所以贪爱呢就是极地啊，所以在那这个灭地呢，灭地就是这个贪爱的止息啊，贪爱的止息就是灭地，所以当这个五尘呐、啊、撞击五官的五尘撞击我们的五根的时候呢，有苦地存在，好，也有极地存在， 你贪爱嘛，啊，就算你不贪爱色这个色所缘，你也贪爱你的受蕴、想蕴、行蕴、思蕴，啊，这个贪爱呢，包括邪见哦，哦，贪爱跟邪见两个，贪爱是贪爱他，邪见呢是认为呢色蕴是我的，受蕴是我的，想蕴是我的等等，所以贪爱跟邪见这两个都有存在，啊，所以当这个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有苦地。啊，也有极地。那灭地呢？灭地就是这个贪爱的止息。所以在那一刹那哈，五官撞击，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你要怎么修这个灭地？你就是要观无常了，啊，你就是要观无常。如果你是认为常的、乐的，你一定会产生执着。这样呢，你的极低呢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所以当这个撞击啊五尘撞击五官的时候呢，为了使这个极低呢，这个贪爱呢不会像雪球越滚越大呢，你就在当下观无常。苦无我，如理作意啊！当下观无常，苦无我，那当下呢，你就灭掉你的贪。这当下灭掉你的贪呢，啊，缘以爱取生起，缘以取有生起，啊，所以如果你不灭你的贪的时候呢，这个贪会延伸到取就是更加强烈的贪爱。那更加强烈的贪爱呢，你不能够控制，你一定要造业，因为你要得到它，你一定要造业，所以你就会造下业啊，缘以由生起，生命就开始生起了，业一旦造下来，留下业力，就会产生新的生命，缘以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蕴。所以呢，啊，当这个为了这个斩断这个爱呀，啊，当下呢，啊，不管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不管是乐受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啊，你都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在那一刻呢，你斩断你的爱，那个 moment 啊，那个刹那呢，你斩断你的爱，那个爱当下被斩断的时候呢，就不会延伸到取。当没有延伸到取的时候呢，就不会延伸到有，哦，有就是造业嘛。当不造业的时候呢，就不会留下业力。当没有留下业力呢，就不会有新的生命再升起，哦。所以修行呢，什么时刻要修行呢？不是去禅修营的时候才修行。啊，修行就是十二处啊，啊，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刻了。所以佛陀讲呢，这十二处啊内的外的六处跟内的六处呢，这个十二处啊，就是 the all 就是全部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时刻了。好，所以这点是很重要哈，哦。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啊，在五官六尘撞击六官的时候，就有苦地了，就有极地。但是灭地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做了。好，今天呢，我们就结束了第二章啊，心所也是第二个究竟地哈。拜六呢，我们进入第三章。
好，感恩法师的开示，我们现在进入问答时间。第一道问题是刚才还没开始的时候，有一位佛友他托我问法师，他没有写下来，他是想要请问法师，就是刚才法师讲解心所的时候，通常是有用那个特相作用现起还有那个静音来解释，只是为什么有一些心所只是讲到了特相作用跟现起，而没有讲静音，有些是四个全部都有讲呢？
因为有的呢，这个是这四个呢是取自于这个《阿毗达摩概要》这本书。那这本书有的好像没有提到，如果我没有记忆没有错误的话呢，有的好像没有提到，所以我想呢，如果我列下来，有的有列，有的没有列的话呢，我就不是全部列了，比较重要的我就列下来，我认为比较不重要的我就没有列下来。那如果你要参考呢，你可以参考《阿毗达摩概要境界》或者呢《清净道论》，它应该都有列下来。好，好。
好，第二个问题，沙都沙都法师，每在静坐时出现球形的力状，生了又灭，灭了又生，这是生灭的色法吗？
再一次好吗
？OK， 好，这里有一道问题，每在静坐的时候出现球形的力状，
什么是球形？
好像球啊。
OK
的力状，生了又灭，灭了又生。这是生灭的色法吗？
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他那个球状是出现在那里哈，他是观止禅还是观禅，他也没有列，没有写得很清楚哈。但是呢，色聚呢没有像球这么大力的哈，色聚是很小力的啊。那如果是他是在internal 里面看到呢，这个。如果他只是看到这样一粒，那还是不足够的。他应该要看到全身，全身的这个色聚呢在生灭。那如果他只是看到这样一粒呢，还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色法在生灭。但是如果他看到任何呢都是生灭的呢，你就观他是无常生灭，无常生灭。你先不要去研究他到底是不是色法还是什么。好，你就观他无常生灭就好了。这种观法无常生灭，这种如理作用呢，会帮助你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呢，会帮助你很大。你先不要研究它到底是色法还是什么，你只要看到生灭，有东西在你身体生灭，你就观它，观照它无常无常。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有关于禅修的。请问帕奥禅法和马哈希禅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修了马哈希六年，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有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马哈希的修法呢，是比较强调于正念，就每一个动作呢，你都要去观它。它开始是观呼吸的腹部的上下，腹部上下。观它的上下上下，其实呢，腹部上下呢也是一个风大，四大都是在一起的，但是腹部上下呢风大比较明显，它是从那边入门，那马哈希这个，然后就过后呢，听到什么就观，听到，你要吃东西，你要伸手吃东西，你就观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要观啊，伸手，然后吃尝到，眼睛看到。洗澡的时候呢，你拿那个水瓢这样冲，你就拿冲，每一个动作呢，你都要去管它 ，noting 啊，他们很注重这个 noting。好，那我本身呢，以我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 noting 呢，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它可能对初学者，怕初学者的心呢。漂浮到别的目标上去，所以他用这个 noting 来绑住他的心。 那当如果一个人修麻西修到一段时间，就不应该再用这个诺定了，因为诺定呢，这个诺啊，生看看看看看，听，通，他就是这样观。我觉得这个诺定呢，到最后呢，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因为这个名色法的生灭是很快的。你在那边通，他已经生灭很多次了，你还在那边通了，所以呢，这个诺定太慢了。你应该 purely observe， 只是观看它生灭，你不要去 note 它，不要去观，不要用这个 noting 这个方法。所以麻西的方法就是24小时，你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动作什么，你都要去观它。它不是从止开始的，爬奥的法门呢是用止开始的，用这个止禅、安般念啊、四大分别观啊。然后白片等等，直到你证入禅定过后，你才开始又转去观四大，然后观四大过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色聚，看到色聚呢，你要分析每一粒色聚里面有多少个色法，有的有8个啊，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有的有9个，有的有10个，你要一一个的分析过后呢，你要分析你的明法，就是我们刚才研究的五门行路过程。一门行路过程，每一个你都要去研究。然后树行心有多少个？贪根心有19个，然后赤根心有16个。我们所研究到的，都会在爬奥的这个修行过程中，体验到。过后呢，他才进入啊。过后呢，爬奥这个又进入观这个过去式。不是纯粹说要看过去式而已，只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因缘法。比如说他看到过去式呢，他做了一个善业，直到 这一生呢，他成为一个女众啊。是什么善业直到他成为女众呢？无名，是因为无名爱取行业啊，5个原因呢，造成他这一生女众的五蕴升起。所以他这样可以观想到啊，牵连到这个，联系到这个因跟缘因果关系，并不是纯粹是看过去式而已。好，这个的麻哈西就没有这个，修麻哈西的人呢缺乏这个能力去看到过去式，是因为呢麻哈西法门的修行呢没有 based on 这个 concentration 啊。没有 based on 这个很深的定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呢看到过去式，他们也没有办法呢分析这个色聚，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行路过程。但是这样是不是说麻哈西的修行就不会证到道果呢？也不能够这样判断，也不能够这么判断。我觉得每一个法门呢都有他们的好处，只是注重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来新加坡啊，我从香港我也可以来，我从马来西亚我也可以到新加坡啊，我从这个 Australia 我也可以飞来新加坡，我有很多路线可以到达新加坡啊。同样的哈，每个修行法门呢都有它的特点优点，只要它不离开八正道啊，只要它不离开八正道呢，我相信呢它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啊。只是说麻哈西的这个修行呢是纯观者，爬奥的呢是止过后呢再来观啊。那止过后再来观有一个好处哈，因为观呢，这个观纯观者呢，他时常要观无常、苦、无我，然后很多痛啊，所以呢纯观者的修行的道路上呢比较痛苦。那如果你有定呢啊，有止，有这个康舍加纳的话，有定的话呢，然后再来观呢，你的修行道路呢会比较轻松啊。比如说当你观这个一直观这个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感到很累了，非常的厌倦了，不想再观了，但是你没有后路可以退啊。好像你这个士兵出去打仗呢，打到很累的时候，很想停下来暂停哈，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一个后路可以，没有后路可以退，所以他只好拼命再冲了。好，但是止的人呢， 啊，他当他观这个五蕴呢，观这个刑法的无常苦我，他感到很累的时候呢，他可以暂停，不要打转了，暂停一下，他进入禅那，啊，他可以进入禅那呢，休息一下，休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 ，just retreat 一下，好，充电过后呢，再出来打转，再出来观这个刑法无常苦我，所以他有一个堡垒可以退呀、啊。那纯观者呢没有堡垒可以退，所以纯观者的修行道路上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啊，有执的人呢他的修行道路上会比较容易。好，大概就是啊这几点的差别哈。
嗯，佳丽，这里有这一道问题是是这样子说，就是跟贾丽上次有说过一个故事，说猎人的夫人明知道丈夫去打猎杀生，还拿了弓箭给他，为何没有犯戒呢？
嗯，好，因为她的当她把弓箭拿给她丈夫的时候呢，她心中呢只是在尽她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她并没有想去，没有那个思啊，说这个弓箭去杀的。他只是尽他做妻子的责任，他的心流里面呢没有那个煞的失的心所，所以没有造业。好，另外一点呢是这个女的呢，她本身呢好像已经证到说的半了啊，已经是虚陀环了，所以她根本没有这种要煞的念头，根本都不会生气，所以呢没有造业啊，所以失是很重要的啊。你要判断你有没有造业呢，在你要判断在你造业那一刹那你有没有那个念头，有的话就是有造业，没有的话就是没有造业。好，那上次呢有讲到说一个疯者神经病的人呢，他杀人呢有没有造业，好，那我的判断是有一点点造业，但是不像正常人造业这么严重，因为他神经病呢，因为心是很快的嘛，他神经病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都是神经的，他有时候会好像有一点清醒，好，所以在他杀的那一刻，如果是有一点清醒的话呢，还是有业存在的。我是这样来判断呢，啊，他有少少的失在里面。
还有同样的，佛友有这样的另一个问题：如果当下念念分明，知道心起了慢心、嗔心或者疑心，是否造了业？
当然了，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你起了疑心，起了慢心，起了嗔心，当下就是造业啊！啊，所以你要转念，这个就是学习阿毗达摩的好处了啊！你知道啊，而且这个业是很快的，因为这个慢心。身心都是在素行心里面升起，啊，一眨眼呢有十万亿，那看你慢心起多久，身心起多久，你就造下多重的业，多少的业，啊，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哈，每一个慢心、身心、贪心都是在造业，而这个业呢会产生今生果报，啊，来世果报，还有无尽业，就是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因缘成熟，它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的，会造下这种种的业呢，我们就要很小心了。但是完全不让嗔升起，完全不让嗔升起，那是不可能的。只有阿那含呢，没有嗔心。那一旦嗔心升起过后呢，我们就知道它会留下很多业力，我们就要当下转念了 ，transform your mind 啊，跟它转掉，用善的来把恶的转掉。啊，这个我已经讨论过了哈，怎么克制你的嗔心等等。这种当下转念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正精进了，正精进不是有四种嘛，啊，以身的恶念呢，以身起的恶念呢要去除掉啊，这个叫正精进了，未身的恶念呢不让它升起啊，未身的善念，未身的善念呢要让它升起啊，以身的善念呢要圆满它啊，这种叫四个正精，这是正情啊，正精进来的，所以你需要精进去转你的念头。
好， 最后一道问题，我经常心情烦躁，做事没有耐心，如家务事、阅读等等，只是一会儿功夫，我就觉得整个人很累，头昏沉沉，眼睛也累得睁不开，又要躺下来睡个觉，如睡不着也躺着起不了身。就因为这样，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心里是又气又急，可是又力不从心，思想也不能集中，听课也是如此，所以学习的吸收力很低很慢。请问这样对治要怎么样对治我这样的状况呢？是否这就是调举？
这个状况呢，当然是调举哈。另外一个是你缺乏精进力，不够精进啊，你缺乏精进力。然后呢，你也没有恐惧感，上位感，没有恐惧感呢。这个恐惧感是很重要的，有这个恐惧感呢，这个恐惧感就是对轮回的这个过患呢，你根本没有这种恐惧的心，所以你会放欲啊，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放欲，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恐惧感，对轮回的过患呢，你没有这个害怕啊。所以第一呢，你应该提起你的精进力啊，精进是一切成就的静因啊。第一，你要提起精进力；第二呢，你要思维佛法。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不要浪费了你的时间啊。这些很多呢都是借口来的，我们会找借口来原谅自己啊。但是呢，你们要想，我们应该想一想哈，我们这一生做人呢是因为前世的善报，那下一世呢，谁都没有保障，会不会再出生做人？有时候我们要去思维这些东西，然后思维四恶道的痛苦。现在有机会行善学佛，我们不利用的话，下一次呢不知道会出生在哪里啊，出生成为四恶道的众生呢，那有机会行善，只是在受苦罢了。所以这些都是如理思维，要时常去思维的，最好在佛前呢每天去思维，这样可以提升你的精进力。好，另外一个恐惧感呢啊，在这边呢顺便提起哈，这个恐惧感呢，恐惧感呢可以提升你的很强的正念啊。顺便讲一个故事哈，这个就是第四天萨嘎，好，萨嘎的故事。有一天呢，他来到人间啊，跟佛陀请教佛法。那佛陀跟他说啊，要这个斩断这个贪爱啊。斩断贪爱呢就可以解脱了啊，只讲这个佛法。那这个第四天听完过后呢，就非常高兴，就杀戮杀戮杀戮回到天上去了。刚好他在杀戮杀戮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呢也听到这个第四天喊杀戮，他就很想知道说这个第四天呢到底他理会的啊，理解的佛法，他到底有没有理解，真正理解佛法，我来试探他一下。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呢就用神通呢来到了这个第四天住的地方啊。第四天呢一听完佛法过后呢，回到这个花园呢就开始享受了，享受五官之乐啊，五欲之乐，跟那些这个天女呢啊唱歌跳舞。那当他看到目犍连来的时候，有一点尴尬了啊，有点尴尬，但是他请目犍连坐啊。目犍连就问他说我知道你随喜佛陀的法语啊，你可不可以给我重复一下你所听到的法啊。那这个第四天呢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哦，怎么想刚才听到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又很尴尬，就把这个话题给打开拆开了啦啊，把它 不要再专注在这个话题，就说哎呀，我们很忙啊，我回来这边呢，我要建筑工程，我在建筑这个花园呢，很漂亮，怎样啊，尊者，你跟我一起去参观我的花园好不好？所以他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给拆开了哈，然后邀请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去参观他的花园，那目犍连尊者就答应了。然后他就介绍这个花园怎么漂亮，然后呢，这个第四天就说啊，我是个很有福报的人啊，所以才有机会享受这些种种的善报啊，一直在讲他的福报。目犍连说，这个第四天呢、没有给他一点恐惧感呢是不行的了啊，一定要给他一点恐惧感，他才不会这么放逸啊。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呢就用这个脚趾头啊。他因为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嘛，他用这个脚趾头啊，把这个整个这样动一下，整个这个花园呐、包括所有的建筑呢，全部震动，好像地震一样，啊，所以在里面的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惊慌哦，又非常的这个惊叹这个目犍连的神通，只是一个脚趾头这样动一下，整个花园像地震一样。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就在问这个第四天啊，刚才啊佛陀跟你说的法，你可以不可以再重新啊重复一下？那这个第四天呢，因为被这个地震震过后呢，开始有了恐惧感，所有的记忆力又回来了，开始记得哦刚才佛陀跟他讲的法是什么哦，所以他就说呢这个去掉这个贪爱的就可以证到涅槃，就重新的重复了佛陀跟他讲的法一模一样。那目犍连呢就很高兴了啊，杀戮就回去人间了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呢，人呢有时候要受到一些刺激啊，刺激过后呢，你才会提起这个精进力。同样的哈，这位观众呢，可能是没有受到刺激的啊。
好，谢谢师父。好，我们谢谢师父的甘露法语。请法师带领大家做回向。
回向功德，好，愿今天的功德呢，让大家呢智慧增长呢，也希望今天的功德呢，能够成为大家这个解脱这个轮回痛苦的一个助缘。最后呢，也希望今天的功德呢，跟大家跟所有的众生呢一起分享啊。
以当咩？
本愿。
尼巴那萨。
巴恰哟。
何度？
以当咩？
Punyang
Magapala Nyanasa Pachayo
Hodu
Idangme
Punyang
Sabasatanam Dema
Sabe Sata
Suki Hontu Sadu